大家早晨。最近大家睇电视睇新闻，你就知道因为要准备竞选总统，所以有好多民意调查，睇下边个候选人领先。咁我最近亦都睇到一个调查，係要统计人如果去到神面前，佢想问嘅问题係乜嘢。咁有人做咗个统计啦，主要呢係有十条嘅问题。十条，咁我好简单咁读出嚟十条问题。点解世上有苦难？第一条。第二条，所有嘅疾病何时先得到医治？第三条，点解世上边有罪恶？第四，是否世界是否有真正嘅和平？第五，人与人之间是否能够有真正嘅彼此相爱？第六啦，世界何时会终结？第七，我同埋我嘅家庭将来会点样？第八条，好多人唔敢问呢个问题。第八条，人死咗之后系点样？第九条，天堂系点样？最后啦，第十条，点样成为一个更好嘅人？咁有好多人亦都以为圣经所讲嘅一切教导系太古旧啦，唔能够解决解答现代人嘅问题同埋需要。其实以上十条嘅问题都能够响圣经里边揾到答案。你睇下世界上其他嘅知识、其他嘅科技系唔能够解答以上嘅十条问题，唯有圣经能够好准确咁样去回答。所以人唔可以讲话圣经唔再合乎时代嘅需要。人如果唔能够解答呢啲问题，其实同神嘅真理系无关，亦都同圣经系无关。人是否能够解答这些人生问题，是在乎他们肯不肯在圣经里面寻找这个答案，还有有没有遵行上帝的真理教导。如果我们看圣经的箴言书，就发觉这个就是刚才所读的问题第十条的答案，怎样成为更好的人？怎样成为更好的人？有人说，如果你不懂赞美，你就要看多些圣经里面的诗篇；如果你不懂做人，就要看多些圣经里面的箴言。有个小孩子，他很天真，他这样向上帝祈祷，上帝啊，上帝啊，求你使到世界上的恶人都变做好人，使那些好人变成更加完美完全的人。其实箴言书亦都有对我们同样的期望，就是希望那些愚昧的人变成有智慧的人，那些有智慧的人呢就变成更加有智慧的人。刚才读的箴言书第九章第十节，相信大家很熟的，我再读多一次。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智性者便是什么？便是聪明。这一节提醒我们要敬畏耶和华，这个就是学习做一个智慧人的第一步，是个开始，是第一步，亦都是得着智慧的主要原则。这样 敬畏的对象是哪一个？敬畏的对象要搞清楚，就是耶和华，就是创天造地自有永有的神，就是我们的上帝。这样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从两个方面来讲，消极来讲，敬畏耶和华就是心里面惧怕上帝，惧怕上帝的圣洁，惧怕上帝的公义。好多人就这样，因为怕落地狱，为了想上去天堂而敬畏耶和华，但是这个动机是不正确。积极来讲，敬畏耶和华就尊崇上帝，敬爱上帝，相信上帝是有绝对的主权，而且愿意遵行他的旨意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，智慧的开端。所讲的智慧不是讲我们那小小的智力，我们那一点那么多的小聪明。敬畏上帝和遵行圣经的真理教导，才是真正的智慧。圣经里面有很多有关敬畏耶和华的人物，例如摩西，他敬畏耶和华，他不怕和这个法老王争战，不怕他的势力，他揸住神的杖就出去争战。另外要讲一下约伯记的约伯，当撒旦魔鬼撒旦拎晒他的财富，拎晒他的仔女，使得他生病，使得他失去健康之后，约伯的太太跟他说，约伯，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？即是你仍然持守你的信仰吗？你弃掉神死了吧。哇，好恶毒的一句说话。但是约伯这样跟他说，你说的说话好像愚顏的妇人一样，唉，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？哇，你看看约伯几大胆，连老婆都不怕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敬畏神，他远离恶事。讲回主耶稣，主耶稣什么政治的势力，什么强权的势力他都不怕，就算那些宗教的势力他都不怕，他只是做上帝喜悦的事情。只要对得起神，我们不用怕，不用惧怕其他人、其他事、其他的势力，不用怕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亦都是蒙福的泉源。很多很多基督徒，他们不能够得着生命，不能够过一个有智慧的人生，因为他们将敬畏耶和华放在最低最低的位置。其他那些好像工作啊，好像名誉地位啊，好像财富啊，好像健康啊，好像儿女，都摆响比敬畏耶和华更高更高的位置。有时我们要问一下，究竟我们将神放在生命哪一个位置？高啦，定是低啦？定是以前高，现在低。这个世代啊，鼓吹知识就是力量，以为数据就是真理，当了知识就是智慧，其实是大错特错。难怪那些今日赞成同性恋的人，他们错误地利用数据来证明同性恋是对的。用人有限的知识 去证明同性恋是可以接受的。但是想清楚，数据不等于真理，知识不等于智慧，有限的人点及无所不知无限的上帝呢？所以啊，我们运用知识一定要有智慧去配合。有很多很多满有知识的人，读很多书的人，他们没有做人的智慧，亦都缺乏了做人的道德。箴言书其实是神的真理，帮助我们将这些知识运用得适适当当。如果我们有些专业的知识啊，而且而没有做人的智慧啊，就会带来很多的破坏，不单止令到你个人失败，还可以危害整个社会。很多人他们拼命摆很多时间，拼命去追求知识，以为知识就是财富。很可惜，很可惜，那些物质财富丰满的人，往往他们内心里面很空虚。美国有一位前总统，他曾经在有关人类能够征服太空这件事做一个演讲，他是有感而发。他说现在科技可以带来物质很丰富，甚至进步到能够征服太空，能够人上月球，但是在地上边，人的生活却一片混乱，人的心灵越来越空虚。他最后做了一个呼吁，他说我们人不单只要征服太空，更加要征服人心里面的内太空，我们里面的空虚。道德的真空需要什么？是需要上帝的智慧才能够填满，还要加上上帝的恩典。如果没有上帝的智慧，我们的生命就好像离开了生命的根基，亦都好似嗰啲无根嘅树木、冇地基嘅房屋一样，好容易，好容易就倒塌下来。认识智胜者便是聪明，认识呢个字要谂清楚。认识唔单止系我哋头脑嘅知识，而是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亲身体验所得到的认识。我们要从敬畏耶和华开始，跟着进入去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，亲自体验神的实在，去认识神。这种认识是最智慧的方法，因为我们所认识的至圣者就是我们所敬畏的耶和华。敬畏耶和华其实总括来讲有两个主要的含义，第一个是要远离罪恶，第二个是要认定上帝的主权。在箴言书第三章七节这样讲，他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是一句警告来的，我们不要自以为是，或者不要坚持己见，其实这些是很骄傲的表现。有智慧的人他们不会骄傲，他们因为明白种什么就收什么的道理，因此他们不敢狂傲自恃，更加不敢不去敬畏耶和华。敬畏如果讲清楚来讲，是惧怕加上一个爱， 不是单单惧怕，再加上一个爱，又怕又爱那个结合，就是敬畏。怕是消极远离恶事，爱是积极去接近上帝，走向上帝的善为之爱。其实我们生命是需要这两种动力，远离罪恶和接近神，去对抗罪恶的试探。如果我们要胜过罪恶的试探和引诱，首先我们要对罪恶有一种恐惧感，懂得去躲避，懂得去抗拒，和适当的时间要离开，要放弃。如果继续对罪恶流连忘返，一次一次又去接触罪恶，好像吃一粒糖一样。什么糖啊？一粒用糖衣包住的糖，包住不是糖，包住是毒药。你以为你自己可以控制，可以浅尝即止，哦，个糖衣实在好甜啊！你搭下冇事，搭第二次都冇事，好吸引啊！搭搭下你唔想停止啊，但系结局好明显，你搭下搭下，最后糖衣会穿破，你最后会接触到糖衣背后嘅毒药。远离恶事，第一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是要认定上帝的主权，认定上帝的主权。当我们人生一帆风顺，我们事事都如意，叫我们认定上帝的主权都可以，都很容易做得到。但是人生不是咁一帆风顺，唔如意嘅事係十之八九，叫我哋认定上帝嘅主权啊，就好难啦。点样感受到上帝嘅慈爱呢？仲更加难。但系无论我哋嘅环境几咁艰难，如果我们相信上帝是满有恩典、满有慈爱的上帝，相信祂会保守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就会毫无怀疑祂的同在、祂的慈爱、祂的主权。旧约的哈巴谷先知，祂当时所遭遇的环境都很困难，他在第三章哈巴谷书第三章这么说，他虽然无花果树不发黄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都不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但是他这么说，他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，因救我的神喜乐，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稳行在高处。你可不可以这样说？什么是没有，什么是不的事？你可不可以这样说？哈巴谷书他相信上帝，他信靠上帝，认定上帝的主权，将自己完全交响神的手里面。虽然遭遇苦难，环境恶劣，他知道全部有神的旨意和力量，他因为上帝是救主而欢欣快乐。刚才读的三章五到六节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 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他会指引你的路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。有个爸爸，他带着一个三岁的仔小儿子到一处崎岖不平的郊外去旅行。在当日，这个小孩子有三种不同的经历。第一种，起初小孩子去到旅行很欢喜啊，哇，自己周围走，自己走自己的路，但是条路很崎岖，很难行，跌了很多次，跌到手脚都有少少损伤。第二种经验，经过几次跌倒之后又爬翻起之后，这个小孩子就学精了啦。当条路一难行呢，他就捉住爸爸的手指尾，那么一先一后行啦。开头都冇事啦，一先一后行。但是当呢个细蚊仔一想自己行快一啲咧，就甩咗爸爸只手啦，又再一次跌倒，一松开又跌倒。呢、这个第二种嘅经历，同好多基督徒都相似。啊，当佢哋失败之后，当他们跌倒之后，他们求神帮助他了，过了没多久又自己行自己的路了，不记得了上帝，不要上帝了，又再次跌倒，又再次失败。好像这个小孩子一样，在需要的时间先捉住爸爸的手指尾，但是这种方法仍然会跌倒，仍然会受伤。最后第三种，哇，跌了几次之后，这个小孩子学到一样很重要的功课，他在最后跌倒，他拍一拍身上的沙尘，他就说，爸爸爸爸，不如这样吧，未行，我哋未再行之前，你啊捉住我嘅手，唔系我捉住你嘅手指尾，你捉住我嘅手，我哋一齐行。哇！响我哋未行之前，叫爸爸捉住我哋嘅手。我哋肯唔肯咁样求神啊？阿爸父，请你拖紧我哋嘅手。我知道我们自己不能够靠我们自己走人生的道路，我要完全记住，不是揸着个手指尾，完全依靠你，无论走到哪一度我都要跟随你，我们一起行。弟兄姊妹，在你的人生经历当中，你是在哪一种的经验里面？在人生道路最艰难的时候，或者你现在走紧那条路很艰难，我们更加要跟上帝说，我要将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你，求你拖紧我们的手，求你拖紧我们的手，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。主权，讲下何谓之主权。有一个很喜欢花朵的皇帝，他特别请了一个园丁跟他管理御花园。哇，这个园丁很好心机啊，去栽种花草，定时淋水，定时修剪，让这些花朵开得很美丽。其中特别有一棵的盆栽，开一朵花开得好美丽，这个园丁每一日都去欣赏它的成果，有少少骄傲。有一日 佢呢个园丁突然间发觉呢个盆栽上面嗰朵花唔见咗，俾人剪咗，佢心里边好焦急，好愤怒，就四围去问边个攞咗，边个偷咗。最后，当佢行过皇帝嘅书房，用个眼眉一望，哇！嗰朵花响皇帝书台嘅花樽上边，就问下其他嘅仆人系咪皇帝攞咗？系。咁样佢当时就无话可说，因为佢知道所有御花园嘅花都系属于皇帝。佢先至系花园嘅主人，佢园丁自己系不过一个园丁。求神帮助我哋明白何谓之主权，何谓之上帝嘅主权。当我哋从上帝个开始，我哋嘅生命就属于上帝，我哋不过系一个园丁，或者是一个仆人，或者是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有时候我们会向上帝埋怨，哎呀，上帝啊，我们这样又不好，那样又不够，这样又不够人好，那样又不够人多，为什么我这么差？或者神啊，你点解要令我失去呢样嘢？点解唔令我得到嗰样嘢，或者得更多啲嘢？大家唔好忘记，我哋嘅生命系上帝所创造，上帝有绝对嘅主权掌管我哋嘅生命。我哋拥有所有嘅一切都系从上帝而来，佢有主权。他有主权去赏赐，亦都有主权去收返返嚟。如果我哋埋怨神，就是出于我哋对上帝嘅主权是未认识得到，将自己当作花园嘅主人。其实谂深一层，在人生所发生的事，没有说所谓幸运或者所谓叫做意外这一回事，因为一切都是神的掌管当中。无论发生什么好与坏，上帝必定知道，他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作随时的帮助。主耶稣都曾经讲过，如果没有他的允许，我哋一条头发都唔会跌落嚟。我好快就讲啊，十六章有四嘅要点，教我哋点样认定上帝嘅主权。第一个，心中嘅谋算在乎人，舌头嘅应对由于耶和华。舌头是我们身体最难控制的一个小肢体，我们人很难控制，但是上帝却能够掌管人的舌头，使到舌头归属在神的主权底下。其实我们想讲什么，有时我们很难控制，有时心里面想讲很多东西，想好智慧咁样表达出嚟，但系到讲嘅时候就偏偏讲唔出嚟，或者讲错说话。我都成日试过，有时想讲嗰句就偏偏讲唔出嚟，唔想讲嗰句啊，就偏偏讲咗出嚟。你睇下嗰一班总统候选人就知啦，经常讲错说话，有啲信口开河，有啲一开口啊，我唔讲边个啊。就得罪人。我们可以心里面考虑怎样说，但是最后由个口讲出来那句说话，原来是上帝去掌管。好有名的箴言25章11节，一句说话说得合宜，好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， 我要迟下先讲这个信息，但是何谓之合宜的说话，就在适当的时间、适当的地点，向着适当的人讲出适当的说话，四个适当为之合宜。第二个要点，上帝是衡量人心。十六章第二节箴言，人一切所行的，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，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。衡量是比喻上帝好像一个审判官，用天平的准则，由个公义作为总准则来衡量我们人的心思和意念。我们有时认为自己做得啱，其实是错，只有是用上帝的天平才可以决定哪个是为之对，哪个是为之错。第三个要点，第十六章九节，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。自己的道路是指人生的方向，同埋我哋嘅事业，同埋我哋嘅前途，包括我哋短期、长期嘅目标，我哋可以筹算，可以计划，可以去决谂下点样将来嘅事业，但系冇办法去掌握将来时局嘅发展，好似股票市场咁样，你冇办法去掌握得到啊！雅各书第四章十四节讲了一句很智慧的说话，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，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是什么、我们的生命，你们原是一片的 云雾，出现笑时就不见了，是虚，一个虚空，一个云雾，出现片时就不见了。第四个要点，第十六章三十三节，刚才读的最后一节，他签放在怀里，定是由耶和华。签是一个用来测定事情或选举用的小石头，在关键的时间用来选举领袖。人可以用抽签的方法来做决定，其实抽签其实是人的方法，人是用抽签的这种方法去成就他的旨意。无论我们几多计谋，我们怎样筹算，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够立定。我们自己可以关上门，我们筹算自己的计划，但是上帝可以有其他的安排。人的计划是有限，上帝的计划是无限，因为他说过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唯有上帝才能够使到他的旨意永远立定，因为他绝无差错，他带我们走那条路是不会错，是不会错。在结论的时间，有人这样说，他说我读了很多圣经，我做了几十年基督徒，也都看过很多箴言书里面的箴言，但是这么多年我依然故我，我还好像未掌握得到人生的智慧，我还未寻找到人生的意义，的原因是在哪一度？我试下回答，我想第一个原因，可能因为这些弟兄姊妹，他们不觉得需要圣经的教导，自以为做了这么多年人、我改一改，或者做了这么多年的基督徒，什么都吃了，以为看圣经，以为看箴言， 对佢嚟讲冇乜用啦。但系我可以举一个例咁样讲，正如一个人，如果佢觉得自己冇病，佢就唔会去揾医生去睇病。所以我哋要谦卑，睇到自己嘅缺乏，睇到自己缺乏乜嘢，自己缺乏嘅字就系智慧。如果睇到自己嘅缺乏，睇到自己缺乏嘅智慧，就系得到智慧嘅第一步。第二个原因是知而不行。我又举一个例，一个病人虽然已经得到医生的诊断，给最好的药方给他，但是他不肯听医生的说话去吃药。有几好的药啊，放在一边都起不到作用。总括来讲，我们每个星期读几段圣经，听一篇道，或者去上主日学。如果只是听道却没有行道，生命就很难有所改变。神要我们走的道路是一条有智慧、有目标、有耶和华带领的人生道路。因为主耶稣说过，我来是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他又再说，我耶稣啊，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藉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神那里去。总括来说，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，远离罪恶，承认上帝的主权，这个就是我们一步一步走向智慧人生的秘诀。我们低头祈祷。